川普同泽连斯基会晤，推进俄乌和平。美国政府已入股英特尔，软银亦都会加码投资。标普确认美国信用评级。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今日是8月19日星期二，跟住落嚟是详细的财经报道。8月18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相继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多位欧洲领袖进行会谈。这场会议被外界视为推动俄乌和平进程的关键一步。会后，泽连斯基在白宫外对媒体表示，他同川普的会晤气氛融洽，成果令人满意。相比过去，这次会议双方没有任何的争执，展现出良好的合作气氛。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对这次会谈给予高度的评价，说非常成功。他形容川普是一位务实的和平缔造者，既能够施加压力，又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场会晤不单止促进了美乌之间的对话，亦都为后续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透露了一个重磅消息，他已经准备好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双边会谈。他表示，虽然具体细节尚未明确，但是强调不应该为会谈设置任何的前提条件，因为普京亦都可能提出自己的要求。泽连斯基说，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展开对话，探讨如何走上终结战争的道路。此外，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表文章，表示他在会晤结束之后亲自致电普京，讨论了俄乌双边会谈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提出了美俄乌三边会谈的构想。泽连斯基补充说，川普支持三边会谈，这个他为普京的直接对话创造了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普京之前一直拒绝和泽连斯基面对面会谈。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西方领袖一致同意川普应该向普京传达白宫会晤的决定。斯图布透露，普京已经初步同意和泽连斯基进行双边会晤。他说，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普京是否真的有勇气参加这样的会谈。北约秘书长吕特亦都强调，和俄罗斯展开对话至关重要，并表示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美俄乌三边会谈。泽连斯基在会晤中特别提到，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是讨论的焦点，亦都是终结战争的必要起点。他表示，美国将是提供安全保障的关键国家之一。不过，斯图布坦言，关于美国参与乌克兰安全保障的具体进展仲未达成，但是预计未来几日之内，各国领袖将会继续就这个进行磋商，力争在下个星期取得突破。他强调，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这一次会谈的核心目标之一。泽连斯基特别感谢川普，说这个是他和美国总统历次会谈中最成功的一次。他还感谢与会的欧洲领袖，表示大家的意见高度一致。白宫发表了一张图片，显示川普和泽连斯基站在一张乌克兰地图的旁边进行深入讨论。当被记者问到对地图的看法的时候，泽连斯基表示，他一直是针对地图上的领土控制比例进行争论。但是他亦都坚持地表示，没办法接受俄罗斯占领这么大片领土的现状。我们现在和各位观众分享一个健康的消息。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走的排走，应该调理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是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美国股指期货在星期二小幅下滑，投资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美联储政策走向和川普的外交动作。 标普五百期货跌0.15%，纳斯达克期货跌0.19%，道琼斯期货微跌0.03%。市场正待呢个星期上场嘅央行年会同鲍威尔嘅最新政策信号。在美国股市开市之前，英特尔升了6.55%。公开数据显示，软银将会成为英特尔的第六大股东。另外，受到俄乌谈判影响，布伦特原油跌到每桶66.35美元，WTI 就报62.44美元，都是跌了0.4%。企业方面，美国零售商加德堡即将公布季度财务报告，市场预计第二季收入将会同比增加了5.1%，成为观察消费力的重要信号。随后 Lowe's、Target 和 Walmart 亦都会陆续发表业绩。同时，国际金融价格在星期二小幅上涨。根据瑞士联合银行首席投资办公室的数据，黄金从年初到现在已经上升了28%，令它位居表现排行榜的首位。黄金已经成为2025年表现最强劲的资产，超越股票、债券、货币，甚至到比特币。该银行还提到2026年的预测目标是3月达到3600美元，6月和9月达到3700美元，并预计央行今年将会保持强劲购买。美国政府计划入股晶片巨头英特尔，持股大约10%，价值105亿美元。同时，日本软银集团宣布投资20亿美元，为英特尔注入新的动力。彭博社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将晶片与科学法案中的109亿美元补助转为股权。如果成真的话，政府将会成为最大的单一股东，超越贝莱德基金的9%的持股。主要是加速美国晶片制造，降低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英特尔股价盘后反弹超过4%。软银以每股23美元买入英特尔2%的股权。董事长孙正义表示，半导体是产业的基石，他对英特尔的角色充满信心。软银近期收购俄亥俄州的厂房，转型为 AI 数据中心的设备制造基地，积极布局美国市场。英特尔新任的 CEO 陈立武面临财务压力，公司关闭汽车晶片业务，并放缓新厂的建设，警告如果没有大客户，可能退出先进制程。川普和陈立武会面之后达成共识，英特尔股价上个星期大升24%，创2000年来最佳的单个星期表现。美国正和辉达等企业合作，加强供应链，英特尔转型备受瞩目。8月18号，标准普尔全球评级确认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是 AA+A-1+，展望稳定。话川普政府新关税政策将带来可观的收入，抵消减税和支出增加的财务压力。标普表示，美国经济复苏稳健，货币政策有效，而且关税收入可以缓解立法变化带来的财政恶化。预计政府净债务接近 GDP 的100%，不过未来几年不会持续恶化。报告指出，两党难以合作大幅减赤字，预计僵局仍然存在。虽然关税可以引发通胀，抑制企业信心和招聘，标普对美国经济韧性乐观，预计债务上限将会增加50,000亿美元。不过，标普警告，如果赤字进一步扩大，长期政策或者是美联储独立性受损，未来两三年可能会下调评级，甚至都影响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在7月关税收入激增至277亿美元，显示川普政策的效果。这一次的评级决定显示美国经济在高赤字和贸易争端之下的复杂平衡，后续政策走向备受关注。太平洋岛国努努同一家中国公司签署价值6.5亿美元的经济发展协议。澳洲政府在19号表示，正在调查这份协议是否违反去年和努努签订的安全条约。法新社报道说，努努上个星期宣布和中国乡村振兴和发展公司签署合作，主要投资农业和渔业。努努外交部长安格明近期已经去北京签署协议。去年12月，澳洲和努努达成据理成碑的安全条约， 根据协定，瑙鲁在签署和他国有关海事安全、国防或者是警务的双边协议之前，必须先征得澳洲的同意。如果涉及港口、机场或者是银行业的合作，亦都需要和澳洲方面协商。作为交换，澳洲每年将提供数千万美元援助，以支持瑙鲁政府运作并加强警力。瑙鲁只有大约12500人口，20平方公里的国土，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冲击。瑙鲁今年初突然和台湾断交，转移和北京建交，现在再度和中共企业签署大规模经济协议，引发外界对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担心。美国国务院确认，2025年到现在已经撤销了超过6000份国际学生的签证，原因包括签证过期、暴力犯罪、醉酒驾驶、入室盗窃和公开支持恐怖主义。这个举动是川普政府收紧移民和校园签证政策的一部分。霍士新闻引述匿名官员透露，其中大约4000人涉及犯罪，800人因为袭击被捕或者是被起诉，200到300人和恐怖组织好像哈马斯有关，例如帮他筹款。官员强调，每份撤销的签证都是基于违法事实或者是支持恐怖主义行为。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后，美国校园亲巴勒斯坦抗议频发，部分学生被指扰乱秩序和发表极端的言论。国务卿卢比奥5月在国会表示，数千份签证已经被撤销，行动将会持续。他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说，将会严格审查疑似涉及哈马斯的团体，确保签证审核透明。2025年一共撤销了40000份各类的签证，远超拜登政府同期的16000份。川普1月签署行政命令，加强高风险地区申请者背景的审查，并指示打击反犹太骚乱，驱逐涉嫌违法的外籍学生。这个政策引发关注，影响留学生群体和美国移民政策的走向。特斯拉在中国推出了新款的6座位 Model YL，起价是339000人民币，大约是47000美元，预计9月起交付。这款车型续航里程达到751公里，比5座位版的 Model Y 略长，新增了第三排的座位，空间更加充裕。面对中国竞争对手好似理想汽车 i8 和小米 YU7 的激烈挑战，特斯拉在销量和市场份额持续下滑，新车定价直指竞争对手，市场竞争严峻，特斯拉能不能够在中国成功占领一席之地呢？8月18日，美国法学院招生委员会 LSAC 宣布，因为中国大陆猖獗的作弊行为，将会在10月国际 LSAT 之后暂停当地的线上考试。LSAC 表示，当地个人和公司组织的作弊行为日益严重，涉及 LSAT 和其他标准化考试，正积极采取法律行动打击，并持续加强考试的安全。由于中国没有实体的考场，10月将会是最后一次的线上 LSAT， 2026年1月是否恢复还不明确。 LSAC 对考生表示歉意。 LSAT 是美国和部分加拿大法学院申请法学博士 JD 的关键考试，每年大约500人在中国参加，120所美国法学院亦都接受 GRE 的成绩，后者仍然可以在中国考试。LSAC 强调，将会运用多种手段确保考试公平，香港的线上考试不会受影响。之后怎样平衡考试安全和考生的权益备受关注。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